这是跟我为什么有信仰的要素，生命才能成立啊。上午已经讲了，我是在耶鲁待了大概9年，先是做研究，然后又做学生，然后后来又做牧师啊。那么在耶鲁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个沙龙，那么我其实这个牵扯了不同的，有政治方面的沙龙，然后沙龙。那个时候我有时候定期去一个艺术家沙龙，那么艺术家沙龙嘛，那么会面的时候就不像我们这些学人们呢，在一块就是天南海北哈，讲各种这个政治。那么他们到这呢都是用艺术来会面，每个人都带一个作品来。那么当时有一位年轻人是台湾，这个是一个台湾的学生啊，他是很有趣，我还记得名字叫李明伟，他是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在台湾有名了，他是做这个行为艺术的，那么非常有意思。他呢就这个有一次就带了4幅作品来，他的这个行为艺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行为艺术是什么哈，他是用造型啊，是用这个是用人以外的作品，对吧？是人，一个作家做了一个作品，可能是造型，可能是空间的这个旋律的改变哈。可是行为艺术呢，就是那个作家就在画里头，或作家就在雕塑里头，对吧？那么他呢，这4幅作品都很有意思，我只讲我们其中的一品，其中一个。这个作家呢，他在记住啊，作家就是已经在作品了，作家就是作品。他就在纽黑文的市中心的一个咖啡馆里头，那么干什么呢？就坐在那里头买一杯咖啡，然后呢就开始用20块钱开始叠这个一个工艺品，是吧？20美元来叠工艺品。那你想想说，一个年轻人没事儿大白天的在这个咖啡馆里在用20块钱叠这些东西，叠好了就放在桌上，那么很多人就来旁边看了，说你小伙子你干什么啊？那么他就开始跟人聊天，他们就开始问你说，哎，你是干什么的？他也是问你是干什么的？这一来一往的把别人的这个话都问清楚了。那么最后呢，聊天的结尾呢，他就把这个艺术品送给这个谈话的人，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呢，我在这个未来的1年里头，我会给你打电话，你不要电话，你必须把电话号码留给我，打电话呢来检查说你的这个艺术品还留没有留住了。所以呢，一共送了多少呢？一共送了10个人。一个人一个人送了哈，有学生，然后有职员，什么有工人，还有一个 homeless， 然后送给他们了，无家可归者。过了6个月以后，他就打电话说，哎，你还没有保留了，那么摆设没有了，你说上哪儿去了？花了哈。对，然后他后面就有这个，对不起，他们就有这个图像，花了是文具啊，还是香蕉，就是食物啊，他会有本子之类的。那么又过了6个月，也是过了1年，他又打电话问说，哎，你们还没有保留这个艺术品呢？那么又4个人说没有了，那么用处也是一样啊，都花掉了，那么只有1个人保留了。那么还有意思啊，这个保留的这人是那 homeless， 还保留着那个艺术品，他说我还时不时的从拿出来看一看，欣赏一下。那么这个就是作品了，整个作品就是这么，这个艺术行为的这个整个作品就是这个作品啊。那么他作品的意思什么呢？这个构思非常巧妙的，因为这个行为艺术本身它全是要靠构思的，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技能在里头。那么他的这个构思是非常非常巧妙哈。这个李明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艺术，面值不菲的一个纸币，却做了一个艺术价值不高的艺术品。你看他叠的再好也不过是小巧玲珑嘛，也不能说像那个这个根雕啊，不能像这个漆画之类的哈，不能那么精巧。那么很有意思啊，这个艺术品和这个20美元的纸币呢是合为一体的，并分不开的，它既是艺术品又是这个纸币。它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给人一个挑战，说你把这个东西到底看成什么，对吧？你是把它看成20块钱呢，是一个定量的，马上能够花掉，能够买这个30个笔记本，20斤香蕉的这个钱呢，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艺术品？这就是挑战哈。那么很多人可能，我看那9个人就是花掉了，因为这个就是定量的可以消费的东西啊。但是呢，它显然不仅仅是一张纸币，对吧？你看看那个艺术家本人在里头投入那么多心血，有他的技能，有他的构思，于是这个东西有造型，还不仅仅是造型，里头还有什么？还有艺术家所赋予的灵气和美感，对吧？于是它成了一个艺术品，对吧？巧妙也在这儿了，两难也在这儿哈。其实我们人生都是艺术品， 我们的人生也是，神也是用什么，也用尘土塑造了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尘土性的存在或肉身性的存在。所以我们有什么，我们也有肉体，我们也有里头肉体的随肉体来的感觉和跟肉体有关系的有形的这个理性思维，这都肉体的。但我们就归结为这点东西吗？我们人生就是归结为100多斤肉，或者说我们就归结为这个能够把握三个这个理念体系的这个大脑，我们就是这点东西吗？还是说在我们这个人生里头还包含着神所赋予的更高的东西？这是其实我们每日生活中的挑战，其实每天都在做这个抉择。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也是个有关系，跟我们主题有关系的，主题也是这样的，你的人生想迎接谁，就要把你自己看成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说你这个人生就是这100多斤肉，你要加肉的话，整个能够包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念的这个人的架构，那你就多学知识，对吧？但是当你说我们人有超越理性，超越这些定量东西之上的东西的时候，那的眼光就转到了超越的地方。昨天赖牧师也讲了，如果你认为鹰就是吃米的，那你就只看到米，加米嘛，迎接米进来。如果你看到说这个鹰是有更广阔的天空和更广阔的眼界的话，能够看到更高的东西的话，你就向高处飞，一样的嘛。我们今天这个人生都是面临这样的抉择。人是定量吗？这很有意思的哈，世界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对吧？很多世界上人认为说，其实我这辈子就奔着20万美元送房子，什么，我们都是这想法哈。但是真是这样吗？其实如果说人的生命都可以化作这些定量的有形之物的话，人就不存在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个电影，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没看过，叫《解放》，我不知道有人看过都没看过，我相信不会有人看，是一个苏联电影，大概6.5小时到7个小时哈。那整个电影描写什么呢？是描写苏军从这个二战中的从反击开始哈，一直到攻克柏林。这是一个苏联电影，我是在一个部队大院里看的。那么这个片子的开头呢，就是写这个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如果你研究二战史，你知道这斯大林格勒这个地方非常有趣的。那么基本的构思是这样，苏军想选择这个地方做第一个突破点，于是他们这个对峙哈，他说要从这个偷偷的突破过去，然后穿插，然后分隔，最后包抄整个德军，这是他们的计划。于是他们派了一个先遣团，在那一天，在总攻的那个前夜的时候，悄悄地划着船就渡到河那边去了。那么他们觉得很，这个午夜1-2点钟吧，觉得很隐秘，但是德军的这个特务早就知道了，报告了上面。所以他们刚一到这个滩头的时候呢，那边就是又是这个大炮又是坦克就来打他们。哎呀，真是非常惨啊，如果你是当过兵你就知道了，滩头是最惨烈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滩头是后面没有退路，前头没有屏障，就是刚挨打。那么这个一发现这个一被德军打了呢，这一边呢苏军的前线指挥官就马上给这个方面军的，不是方面军，是这个整个战役的总管说，呀，我们这个前头已经被德军发现了。那朱可夫是我认为苏军在二战中最出色的将领，他说我早就料到了，不要紧，我们有一个这个预备队。所以第二这个部队呢就从河的另一端突破了，所以他们就突破非常顺利，很快的就穿插了。为什么？因为德军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第一个团的身上了。当这个部队已经穿插，还没有到最后这个分隔的时候，已经顺利突破，正在穿插的时候呢，这个前线的指挥官就给朱可夫打了电话，说我们是不是让那一团人撤下来，因为太惨了吧，就在滩头。当时这个英军和美军这个登陆这个罗曼底的时候，你看死了多少人啊，就是刚挨打。这个朱可夫想了一下说不用了。哎呀，这是一个非常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决定啊，是不用了。不用的意思是什么？就让他们死吧，他们死了我们别地儿突破就容易了，对吧？这基本的想法这样吧，谁也不用讲了，就知道怎么回事。那么这个电影这个战役结束了，电影有一个画面，这还是宽银幕的，很宽呢。然后这个第一个团的团长带了两个人到这个前线指挥部来这个汇报工作了。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来，你可能经常见这样的画面哈。然后就是团长报告首长，某某某团胜利完成任务，斯大林向全团指挥员问好。我说你听过这样的话没有？后面就很震惊了，这个人就待在那儿不说话了，也不动了，就是整个画面就是跟冰一样，完全冻结了，待了大概20秒30秒就完全没有声音。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影片坏了，他就是没动。 等过了那么二三十秒钟以后，那个团长说，报告，我们全团都在这儿了，人全死光了。一个团正常的编制应该2000人3000人，全部在那个滩头阵地全部死光，只剩这三个人了。哎呀，这是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是一个这个十几岁的青年啊，但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啊。哎，这就表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啊，其实我们在世上天天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处世哲学。他是说，人其实都是一些定量的存在，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对吧？只要为了更大的利益，不管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或者是集团的，我们就可以把一部分人牺牲了，对不对？牺牲了一个团，我们那边就少死人，就可以这个获得更大利益嘛，你注意了吗？但是这些人就可以这么消灭了吗？就可以牺牲了吗？对不对？显然不行。人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不应当这么被牺牲的。不管你有多大的利益，但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更是把我牺牲掉，一定不允许的，对，一定不允许的。但你说那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都是定量的，像我们正常的这个世间的思维一样，人其实早就不用活了。你可以想想说，有麦克乔丹他们打球干什么？你的定量跟他差得远了吗？有比尔盖茨你还为什么要做电脑？对不对？有洛克菲勒你还为什么要做商人？定量上你早就压垮了嘛，你根本跟他没法比的嘛，对不对？显然说，人的存在里头有不化觉为那些钱、那些技术、那些理念、那些东西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是你没想过？之所以作为人最宝贵的，所以人最后不是化约为钱，不是化约为物，不是化约为技术，甚至也不是化约为知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可化约的，它在那儿就构成了我是人的东西。我小的时候经常跟这个我哥哥出去玩，那么我最小的哥哥比我大10岁啊，所以他说的话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哲学。当时他们在和同学聊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对话，非常有趣的对话。这些对话，那么就怎么说呀？我觉得都是哲理，都是这个哲学性的命题啊。其中一个对话，他就说了，他说，如果一个18岁的男的快被汽车压死了，他应当不应当救他？你看这问题来了，你看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思维方式哈。那么，如果按我们的定量方式思维的话，当然不用了。对不对？老太太，咱们不并说别的吧，这个我是大学生，你是农村老太太，我们从定量的产出的方式来说，我为社会做多少贡献啊，你才为社会做多少贡献啊，对不对？咱们就不说这个单出的产出啊，咱们说这个长城的，就算咱俩贡献一样了，你还能活几年啊？我才20岁嘛，我还活50年，对不对？我还能为社会做50年贡献。显然定量的法则在这块儿不适用。只要是定量的考虑了，就永远不会有什么，永远不会有年轻人救老人，永远不会有。显然这个地方人和人的关系不是用定量的方式来衡量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啊。我这是考宪法来了，你们注意了，在美国的这个宪法的这个后面附了一个东西叫权利法案。在权利法案的第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什么话吗？太著名了，这个话你即使没学过宪法也知道是什么，人生而平等，你们还记得吗？错的。为什么错的？不是这个原话错的，是翻译是错的。这个话是在南洋、在香港、在台湾、在大陆都是这个翻译，但是错的。你仔细看它原文，不是仅看这个英文的原文哈，这句话实际上也不是美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1793年的法国宪法中抄来的。你看看法文的原文，再看看英文的原文，它是怎么写的？他说：“人被创平等。”记住，这是有差异的。人生而平等和人被创平等是完全两个概念。人怎么能生而平等呢？你仔细想想，生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在自然的事实上仍然以量化东西做比较的，永远不会有平等的。我生来就这么高，你生来这么矮，咱怎么平等啊？咱们怎么能跟姚明平等呢？他生来就能进 NBA， 对吧？对，这个我们进不了啊。你说怎么能平等呢？ 对吧？你看你儿子，他生来就是美国公民，你还得去挣公民，怎么能平等呢？对不对？显然不是，显然不平等的嘛，对吧？显然不是生而平等，人的平等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如果说人生而平等，生就平等，不平等啊？被创平等呢，就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怎么讲呢？很有意思啊。圣经这句话，这非常精彩的哈。他说，这个如果我们中有朋友还没有圣经的哈，请回去一定不用圣经，就在这个后头去要，上任何一个基督徒或牧者去要一本圣经。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圣经一共有66本书，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上帝怎么造人的事情。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第一句啊，这个没问题哈、啊。后面一句就问题了，他说上帝按照他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男的和女的，那你说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不是按照他形象造的吗？有男的有女的，他是二椅子还是怎么回事？他肯定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嘛。这哎，这个非常重要，这句话他倒过去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形象不是一个定量的指数，不是男女，不是有形的东西，不是这些模样，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这个不是上帝的形象，对吧？上帝形象是什么？是更深的东西，对吧？回到说上帝是什么了，上帝就是无限者，换句话从时间的概念上说就是永恒的本身，这是上帝。所以说上帝的所谓的上帝的形象就是永生，对吧？永生就没有差别的，哪个永生比另一个永生大呀？哪个无限比另一个无限大呀？不可能的嘛，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的外在是黑的还是白的，不管你是像姚明一样是2米32，还是像我像这个侏儒一样是1米01，都没有差异。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人和人之间平等的基础是那个不可量化不可化约的背后的永生，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们看到的有形的定量的那个外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马上就返回了刚才说的那个命题，这个是真发生的。我刚才说的是我在50年代听我哥哥所说的事情，在80年代就发生了。在四医大有一个学生叫张华，在87年去陕西这个劳动的时候，就跳到粪坑里去救一个农村老大爷，自己淹死了。于是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就开始讨论说到底值不值，对不对？真发生过，对吧？道理是一样的，实际上是定量的就不值。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袖手旁观，看着那些农村老大爷淹死，对吧？定量的就不值。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携带着上帝的影像，从而不管他外在的年龄和这个知识程度和钱财和地位，他们仍然是平等的，那这个人就可以用我平等的生命来救你平等的生命。所以离开了上帝造人，离开了神给我们的神的形象，那些真正的爱心助人的事儿根本不会发生了，根本不会发生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被那些钱财知识不被那些东西淹没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什么跟神相通的独立的自我，这就是我们真正在世间存在的根基。没有这个东西，是那些可以定量化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被更大的物质之流所淹没，一定的，我可以打着保票，对吧？那你说这个整体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整体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抓得住啊？这个上帝在什么地方啊？还回到耶鲁啊，耶鲁很有意思啊。耶鲁的这个整个校园是从南到北的一个狭长的条，也没有院墙的，对吧？就从这个南上到最北端的时候是一个小山，在小山的顶尖就是神学院，对吧？底下就是什么物理系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都是这个山的名字叫科学山，全都是这些这个生化的这个生化的楼啊什么这些，然后到顶尖才是。那所以我在这个小山上呢，我这个住的这个宿舍呢，正好是这个在小山的一端，是在东端。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小山呢？因为这个地壳变动的缘故哈，整个纽英格兰其实是一个丘陵地带，所以我们这个小山是凸起的，然后我可以远远看到天边有另外一些的弧线，那就是另外一些小丘哈。然后在那个小丘和这个和我在的小丘之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洼地。在这个洼地中全是这个 美国人常住的这种小楼，两三层的小楼。但是就在这个洼地中间有一个高速公路，是91号高速公路啊。那你说我怎么能看见呢？这个都是楼嘛，这个公路应该是埋在楼里，你看不见的嘛。对，很凑巧，就在这个洼地的中央的地方，这个高速公路啊，突然有一个高架桥。你知道，如果有高架桥的话，通常意味着这个公路要什么，穿过一个街道或者一个河流。于是那个底下就没有楼嘛，是吧？这个高架桥就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洼地上拉出一个豁口，就把那个高速公路给显出来了。这个我是经常看那上的跑来跑去的车，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公路，大概每天有上万辆车来来去去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小时候玩没玩过甲虫哈？你到后院，你看看，你好玩甲虫的，你看一看啊，那个车啊非常像甲虫。你看甲虫都是这样的，从一个石头的阴暗处哇爬出来了，刚在光亮中一闪，嘣又跑到另外一个石头底下了。那些车都是一样的，嘣一闪没有了，一闪没有了。灯就像我们南方这个夏夜里头那萤火虫一样的，一飘没有了，一扑没有了，非常漂亮的。你可以知道我不是好学生啊，光看这些东西了。但是我一边看的时候，我就一边想说，每天过去了10000辆汽车，20000辆汽车，他们彼此的区别是什么？你这么瞪着能看出区别来吗？连这个颜色都看不见，只看那小甲虫，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如果你就这么看的话，可能一辈子看不出区别来，都一样。问题是这样啊，如果这些车仅仅是在这个瞬间一闪就过去了，他们彼此之间一定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没有一辆车是在这个空间，在这个高架跑了10里、20里、100里、1000里，可能是过了桥呢，又要走100里、200里、500里，对吧？注意啊，不是在上头乱跑，现在汽油这么贵，谁会在公路上乱跑？对吧？每一个人在公路上这么跑来跑去，这么长途跋涉，都是朝向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我不知道，对吧？也可能是新生儿出生了，第一个儿子，赶紧到医院看一看；也可能是妈妈在厨房里做了好吃的，我赶紧吃去；也可能是咱们准备抢银行，找个地方集合，对不对？不一样的嘛，你看。于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有自己的故事了，对吧？单从定量，你跑100里，我跑100里，咱们有什么区别啊？对吧？只是我跑得长，你跑得短而已。但是只要一有目标，每一个人所跑的这些里程都有了不同的含义，都有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对吧？你可以想想说，开100里去抢银行和开100里去 supervision 帮助人，他们之间的意义能一样吗？对吧？尽管它的里程都一样的，外形都一样的，但是这个车的形成的意义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注意了吗？目标就决定了整个这些车和车之间的区别。我们也一样，如果没有那个目标的话，谁不是在这个世间活他50年、60年？是有什么区别啊？所以你注意了，目标重要哈。之后比照那个目标，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行程的意义，就可以对我们每一步的价值做判断。这就是这个。我们注意了，这就是整体性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我刚才一直没讲说神的那个形象怎么接触下来。神的形象就是整体性。什么叫整体性呢？对吧？神就是整体，或者说神就是自在的整体和最终的整体。任何人、任何有限的东西都不够整体。有一个人，我记得这个学生还给我争辩呢，宇宙就是整体。我说不，宇宙还在红移呢，意味着我们今天的宇宙还是明天宇宙的一部分，也仍然不是整体。整体就是它不是任何东西的部分，这叫真正的最终整体。除了上帝，上帝那个就是可以包容一切却不被任何东西包围的终极整体，就是上帝啊。上帝的形象、永生或无限的本意就是整体性，是吧？那么我们说为什么目标重要呢？目标就是我们说延续意义上的整体，也就是你整个的过程都拉完了，在终点那个地方涵盖了所有过程的那一点，那就是整体嘛，那就是目标，对吧？它就整体了，涵盖了所有的过程哈。所以目标非常重要，当目标进来的时候，就赋予每一个瞬间整体性。因为比照目标，我这一步才不再是当下，而是什么？而是含有目标含义的整体性的 这个一个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应该就是不叫当下了，是包括真正的时间了哈，真正的时间的实现。我们只有比照那个最终要达到的地方，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意义和如何活才体现出来。举一个随便的例子哈，我有一个同事圆了，请了三天假，为什么呢？因为做牧师太忙，小孩一直没办法去这个迪士尼，所以呢他小孩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才带着小孩去迪士尼乐园了。一去迪士尼乐园很有意思，他说他的人生全部颠倒了。为什么颠倒了呢？他一去发现说，哦，迪士尼乐园不是一个圆，德心乐园那有三个园子，而且每一个园子里头那不得了啊，那不是一个的玩处啊，几百个玩处啊，你说三天能玩多少地方？所以他每一天都起得很早，然后呢一开门就进去，赶紧跑到一个地方排队，排队好容易玩完了以后，不是说就完了哈，再跑到下一个地方排队打乱了，全都是军事化的，吃饭也军事化，上厕所也要跑步，然后都为了是什么？三天之内最大限度的在迪士尼这个乐园里头游玩。嗯，你注意的这个目标重要哈，我们来比照，我们把这个参照系改变一下。如果他是准备三个月玩完迪士尼乐园，你说他的生活的节奏还会同样吗？这个三个月也许太短了。如果他是计划三年，或者三十年游玩这个迪士尼乐园，你会发现说他马上和整个迪士尼乐园和他本身在里头经历马上都不同了，他在每一个地方所停留的时间，他和每一个机器之间的关系，他在每一天不一样了。你可以看到了，目标不是虚无的，未来的事不是虚无的，当你指向什么的时候，你现在的生活的意义和这个轨迹都改变了，对吧？都改变了。当然你说这个三天三十年咱们最后都玩完了哈，这个毕竟是在同一个在一个同一个矢量上的哈，同一个这个轨迹上的。我们如果想说这个目标在另一个地方一翻转，可能产生的意义就更大了。讲一个故事，在这个《战国策》里头，《魏书》这一册里头记载了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说当时魏王要去伐邯郸，这个很明显是违背魏国利益的，因为当时关东六国应该是连横，而不应该是合纵哈，不应该是这个不应该是自己打自己，应该是打这个秦国联合起来，所以很多大臣都说不要去伐赵，这个是错的，但是专制君王都不听。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季梁，那么他的这个脑子就比较好使了，所以他来的时候呢，他就不跟他说什么这个国家的事情，他来说什么呢？他来说故事。他说，大王啊，我今天早上上早朝的时候路过太行山的脚下，我看到有一位先生坐着车子从南向北走，那么我就问他说先生你要去哪儿？这个车上的这位先生就跟他讲说，我要去楚国。那这个人就很奇怪了，楚国是在什么中原的南边，你怎么现在从南向北走呢？他说，没关系，这个五马良，我的马跑得快。他说这个季梁说，你马跑得再快，向北跑不能跑到向南边的楚国去吗？哎，没关系，我有的是钱，无用足，有的是钱。那季梁说，这个还是不通啊，你钱再多也不能帮助你向北走到南边去嘛。他说，没关系，我赶车的人技术高，对吧？御者家赶车的技术高，对吧？好，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意思是说，不管你的技术指数，定量的技术指数是多么有效率，多么高超，只要你方向不对，你所做的一切东西非但不会有价值，还可能是负价值，越跑越远。啊，这就是看目标的重要性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其实人生也是选目标的，这些目标也许在你当下的有形生活中并没有实存的，用实存这个话不好啊，有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可能没有一个有形的方式活真正的价值和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存在。我们今天其实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啊，选取什么，或者说像我们今天的表演，迎接什么到你人生中来，从而使你人生实现，对吧？这是我们每日遇到的问题嘛。罪的问题是在哪儿呢？罪的问题就是老选取什么，老选取有形的东西，或者说终极真正终极之下的东西做终极， 选取永生，选取无限，选取神的形象之下的东西，做你人生整个的基础和终极，这就是罪。罪不是简单的杀人放火，罪是什么？罪是自我没有实现。罪的本质就是没有实现自我，不是，你看我们要罪是要实现自我吗？不，罪是没有实现神给你真正的自我，没有实现神给你的他的自己的影像。只要你没有实现神的形象，就是罪，就是罪。就在那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罪的这个词根是什么？是没有达到目标哈，就是没有实现神赋予你的这个形象啊。人是这样的，我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讲这些事儿了哈。随便讲两个，我随便讲两个。人是这样的哈，这个人人都是要什么？想选择一些有形的东西来做自己的终极价值，这是世界这个罪的生活方式哈。但是，我跟你讲是不会实现的哈，不会实现的。预先跟你讲不会实现的。当然，我这儿看到还有一些前辈坐这儿，比我的阅历更深了，你们都会知道的。所渴望的那些有形的东西，最终都不是你人生实现的终极，可能是你人生实现的手段，但不是人生实现的这个终极啊。捡一个简单的例子吧，财务。很多人认为美国梦就是有财务嘛，对不对？美国梦就实现了。对，我这个有一次在这个纽约地铁上，我就听那个人说了，够十万了吗？就是这些偷渡者就在问你够十万了吗？就是够十万咱就实现了，就回家了，就这意思啊。够十万美元了吗？那个说差不多了。说那怎么样呢？那是不是再来十万？这个你看这个没有头的哈。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六四绿卡。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享受六四绿卡的，那个在六四绿卡是彻底的改变了这边很多人的命运，或者说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改变了。在六四绿卡之前，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固定说自己会留在美国，留在美国似乎是一个很局部、很偶然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有了绿卡、有了房子、有了固定工作，那基本就认为是美国梦实现了。对，通常你还要什么？我们今天当然有其他目标了。在当时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他已经实现了，他已经有绿卡。我们都是学生，那我这个朋友是在这个耶鲁教书的，也没有绿卡。那么他呢，他有一个当时三四万块钱的年薪。我们今天听起来三四万块钱谁去啊？可是你像我说的事是在91年的时候，对吧？三四万块钱年薪是一个当时认为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是一个很了不得的数字了。还有最令人这个羡慕的是什么？他买了一个3 bedroom 的这个 single house。我刚才说了，包括我们都是住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公寓里头啊，包括就实现了吗？那有一天，他来看我这朋友，就跟朋友说我不想活了。说你不想活，我们怎么办？对不对？你这什么都有了，你不想活了啊？他就开始讲他怎么为什么不想活了。他说他这个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呢，就是那么一来二去的，就跟一个美国人商业的关系认识了。那么你知道说这个美国这种朋友就是喝一杯啤酒、喝一杯咖啡的事儿啊。这么一来二去去了这么5-6次，有一天美国人就跟他讲说：“哎，你还没去过我家呢哈，到我家来玩一玩。”好，他礼拜天这打扮着 casual 的衣服就去了，挺高兴的。结果这一去就不想活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说在这个 Ohio 这个地方或者是邻近的州里头有多少个 bedroom 的这个房子算是大房子，有没有这个指数？你们衡量中，你们认为多大？这个有几 bedroom？ 几 bedroom？ 4个、5个哈，5个的。好，那你们这个房子比较便宜的地方，我基本问中部大概是5个，然后在两岸大概4个。就是基本东岸西岸这4个，对。但是你猜说他去的这家人有多少个 bedroom？ 10个哈，这通常猜到这个就是一个极限了，47个 bedroom。 对。哎，我说的一点不是谎，你在 Ohio 可能觉得是新鲜啊，在康州麻省一点也不新鲜。如果你去康州麻省看到有很多的州立公园那种大的这个 mansion 啊，你去走，那以前全是私人家，都是用1块钱卖个州的，就是捐献给这个。那么当然这不是一代人能够挣出来的，这是老世家传下来的。那么他为什么一看就不想活了呢？这很简单嘛，因为他的人生以前就准备兑现没房子嘛，对不对？所以他人不为什么不用活，他人生已经预先破产了，因为你这一生赚不了47个 bedroom， 你不用活了，对吧？我预先告诉你，人生已经完了，对不对？ 所以呢，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构想着你人生的计划，以为你人生所有的目标就是什么十万年薪、二十万年薪、三百的room，我就告诉你说，你一圈已经完了。哼，为什么？因为人不能够化约为这些有形的东西。只要你化约为这些有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看到不足，你会感到这个空虚。你以为住在那个47 bedroom 里头人，他就觉得他满足了吗？肯定不满足，我可以打着保票。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这个91年去看这个哥伦比亚法学院院长，那时候他刚从哈佛调到那边去，他说你不来我就搬家了哈，所以我就到他们家去玩了一下。他们家住在 Newton， 就是这个波士顿旁边的一个非常富有的区域。那么他们家是很大，他们家已经十几个 bedroom 了，已经是很大了。他儿子跟我说，隔着一道小的树篱，他说你猜那个旁边那家人的房子多少钱？他说他们正在卖房子。然后我说我是那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概念啊，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是997万，记住啊，这是在这个上一次90年代初期房价最低的时候，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也就相当于大概现在3-4千万的房子那是。那么他们家是有室内泳池、室外泳池、室内网球场、室外网球场啊，这种大房子。但是你认为是不是他们家的人都很满足？他们家的人是不是都认为他们的人生实现了呢？这个法学院院长的儿子跟我讲说，他们家的儿女经常埋怨他爸爸，说人家都买海岛，咱们怎么不买啊？我相信买了海岛他不满足，东西不能满足的，有形的东西真的不能满足的。你真正要想得到满足，显然不是靠这些量化的东西能够加添给你的，加添不了的。好，我再举，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哈，我们举另外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有人做政治啊，我们就有政治理想嘛，钱财这个东西小点哈，有权才有钱嘛。我讲我的故事。1967年10月28号，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和我哥哥姐姐就到了这个西华门，啊，西华门就是中南海的西门，干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红卫兵发现说刘少奇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通令，勒令刘少奇在10月28号之前，全家哈，包括王光美他们这个刘涛他们，整个从中南海滚出来。所以那一天晚上，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战果如何。我去了，那时我看到，哎呀，是最像64的场面哈，就是整个府右街都是帐篷，都是这个红卫兵的战旗哈。然后我们在这个西华门前的那个小广场，这不矿区那小块，搭了一个大的这个木头平台，然后各个学校的司令都在上面站着哈，嗯。那么结局我跟你讲了，结局是没有实现，因为大概11点左右的时候，江青啊、周恩来啊、康生他们就出来，就是大概他们讲的话的意思我还记得，就说红兵小将，然后毛主席早知道他是定时炸弹，所以你们不用操心，请你们回去什么之类的，大概类似的话。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我要说的是这件事附带的事哈，在那个很大的这个通令上，并不是只写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名字，是写了一串人的名字，就是好多大大小小的炸弹。你们猜写的第二位的是谁？有人知道？经过文革的应该知道啊。刘少奇底下应该是谁？邓小平嘛，对，刘邓黑司令部吧，邓小平。所以让邓小平滚下来，好，这是让邓小平滚下来哈，这是我们当时就要做的事情。好，我说时间有个跨度，这是67年哈，76年3月底4月初，然后我们又去这个天安门了。这是没有我哥哥姐姐了，是我和我的朋友去了。那么很有意思了，去干什么呢？名义上是因为是4月4号是清明节，我们要悼念这个在1月8号去世的周恩来总理，但是实际上是我们要求说，当时在1月8号夜里被停职的邓小平重新组织工作。那么当然有了流血，我是很幸运哈，我的诗歌后来被留在这个诗抄上了，但是我本人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跑了。但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在思考的时候，当我在天安门6月4号那天，起码有1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里头，多数人都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或比我岁数大的年轻人。然后我在四周环顾了一下，一看说9年以前拼死让邓小平滚出来的不就是我们吗？你注意了吗？为什么9年以后我们现在拼死让他回去呢？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我就不讲他各中的这个理由哈，我只是说政治是易变的，但这还不是结局。13年过去了哈，是不是？十三年过去了。我也不讲那前面的过程了。我还记得是这个5月19号，应该是5月19号，应该是5月20号。5月19号，这个当时这个被宣布为反兵暴乱哈。 那一天5月19号那天晚上很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还不是我周围的那些学生来说是非常震惊的。我们是当时和政法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和一些教授，我们在这个新华门前，是不是西华门了，到新华门去了，在那边静坐。因为广场那好几万人，他们很热闹，我们这儿只有连这个空咚咚的哈，好容易熬到天亮了，那么这个人就来了。那一天据说是在整个六四过程中游行最多的，就是有将近200万人上街游行啊。那我就站在前头，我们就跟检阅一样哈，站在新华门前，人哗哗走来走去的。那我不是看人，我是看上面打的那些标语。那么很多人比照这个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就打倒四个人，打倒谁谁，打倒谁，打倒谁谁哈。前几个人都不奇怪，因为头一天我们已经这个喊出了打倒李总理啊，所以他第一个都是他。但是在三四个牌子底下有一个人的名字是让我非常震惊。因为即使在5月19号那么大的愤怒中，还没有人喊出要打倒他，就是在那天早上5月20号清晨突然出现了，上面写的打倒邓小平。哎呀，对我非常震惊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离北大的师生自发的爱戴性的打出小平您好，最多也就不超过3年，啊，变化多快啊！政治变化多快。所以世间什么靠得住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从事政治啊，如果你要竞选我还是支持你的，对吧？但问题是说那不是终极目标，你做一个政治家不能实现你作为人的存在，对吧？因为那是异变的，那是没有什么这个长存的基础在里头的。当然现代年轻人跟我讲了，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要不就是想发大财，要不就想做大官哈，我们这代人谁想那些事儿啊，我们就要一个红颜知己就行了，对吧？你看是不是年轻人，你看笑都年轻人了。我说红颜知己也不可靠，不是红颜知己不可靠，你对红颜不可靠。我随便举个例子哈，举一个我们现在认为是这个爱情经典的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长恨歌》。长恨歌有点头的，爱好古典文学的，现在特别需要古典教育。我看，《长恨歌》，你看这个玄宗多爱呢，对吧？意思什么呢？意思说我爱你胜过爱后宫3000。对吧？但我每次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里头有点虚伪啊。如果你真爱杨玉环，按照这种程度的话，就赶紧把后宫的3000放掉吧。有没有放掉？如果放掉了，就没有白发说玄宗的事儿了，对不对？就那些人到终身都没有放掉的，到他死了都还在后宫关着呢，对不对？所以是不可靠啊。原因很简单，原因只要是红颜，仍然是有形的指数。对啊，红颜不是爱的后面的灵魂，红颜是看他外表，对吧？于是外表就没有满足的时候，环肥燕瘦，你爱了胖的还爱瘦的，爱了矮的还爱高的，爱了黑的还爱白的，肯定的嘛，对吧？没有知足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是我说都是史实啊。你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创造记录的是谁吗？你不能想象的。这个李隆基不算什么这个高超的。最这个创造记录的是叫做石勒，是这个魏晋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应该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二个这个政权，后赵的皇帝。你看都不可靠吧？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呢？只要离开了神的形象，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变的，都不能构成你人生最终的这个完满，不可能的，不可能实现的。太多的时间可能有，举一个什么人的例子啊？举袁志明的例子吧。好啊，袁志明很有意思哈。袁志明就我第一次见到，后来我再听他这个，他就没讲过这个见证了。我第一次碰到了，我们私下坐的时候他在讲他的见证。他说他小的时候，袁志明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你不能想象。他最爱干什么呢？他最爱在村头，而且是下午3-4点钟，在村头的那个这个公路旁边站着。你说是有病吗？为什么呢？这个你这个现代人已经不理解了哈，只有在那个时代知道那个背景的人知道。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这个公共汽车已经很发达了。那个时候呢，每一天每一个县城只有一趟公共汽车，通常是从省城早上出发。然后大概在中午以前到了县城，然后吃完中饭装上乘客以后，然后下午1-2点钟再往回返。你看看都基本都是这样的。那么在
他们也离他们就老家是在河北呢，所以他们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这个发车是从北京开出来，说他为什么站在遐想了。每一次就是那一两秒钟，那个通向北京的汽车哗扬着尘开过去的时候，就带走他的遐想，哗就想着往那边去了。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理解了，对这种北京的那种崇拜哈，那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北京什么地方啊？北京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啊，你们想想对吧？那个时候人想的说，那简直是天堂啊！毛主席最大的幸福就是和毛主席住在一个城市啊。你想想说，当时想的说，北京的人都不是人啊，那时候。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这些红卫兵到了这个什么其他省市，就可以打倒市委、打倒省委，因为大家想说这跟毛主席身边人都带着金光过来的哈，所以这个随便就可以打倒他们啊。所以他想的说那个地方好得不了，说我要能在北京生活一天多好啊。好，他到了这个十七八岁，到北京当兵来了，到北京卫戍区，这一看说哟，哦，北京人也没长过两个鼻子嘛，好像看得差不多了，也没觉得新鲜了。好，这个过去了。可是他那个时候呢，突然有了新的这个憧憬了哈。他是在哪当兵的？他正好是在我，如这个总参谋是在青龙桥哈。如果你知道北京的地理，你就会知道，从北京中市中心想去青龙桥，一定要经过一大片地区。你们猜什么地区？青龙桥是在西北，经过学院区。所以你坐了这332路，那时候还叫32路哈。你就会看到说呀，又是这个北京外语学院，又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然后又是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啊，当时还不是，后面这个什么人民大学啊、北大呀、然后国际关系学院啊，哇！你看，你看人家的年轻人都里头学这个学知识哈，学文化。你看我们这天天在外面拿着枪晒太阳，这个有点不太平衡哈。然后说想非常想说，我有一天能进学校学一天就好了。这个是也是除了77、78、79，我们这三级人很少人能理解当时的心情。我们当时做工军学员当一天，是吧？能做一个工学员，那个时代就是那样。我们真是这样，可以牺牲一切，只要让我在里头学一天两天，是吧？不，简直是觉得不得了的事情啊！哎，袁志民是很聪明的哈，这是少见的聪明人。哎，等他这个在部队这个过了两天，哎，做了这个被部队推荐去考了研究生，所以他没上大，他没上哎那、这个袁志民没上过本科的，去读研究生了。然后一进学校，去了人大一看，哟，也不比我聪明嘛，这些人啊，学了半天啊，知识也不比我多。但是他也有新的憧憬了，为什么？因为老师都是著书立说了，他说我什么时候能也把我自己头脑的东西印成签字就好了。啊，后来他是聪明人嘛，他自己我知道，他跟另外两位学者也合出过两本书，后来他在什么《光明日报》啊，甚至在《中国社会科学》都这个发表过论文哈。那么好，这个他是第一次还新鲜，袁志民啊，哎，按道理来说都实现了嘛，也进了北京，娶了一个漂亮太太，也能干哈，流利的非常能干的。然后呢，这个现在也有了前程，因为他从这个读研的时候，很快就是因为聪明，直接把他这个直读博士了，什么都有了吗？一切的理想都实现了吗？可是这是他人生非常糟糕的时候。人生不是只有知识，人生不是只有地位，也不是前景啊，政治他都有了。他原来是被选送为秦基伟当时做国防部长的这个秘书的，什么都有了吗？哎呀，他说就是人生不行。他当时呢在上学的时候住在国际政治学院，对，这个啊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政治学院这里头呢，他们这个门洞里呢住着四家人，都是年轻知识分子。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还都是很清高的，而且大家都认为很高尚的哈，跟现在不一样了。这80年代这个知识分子还真是地位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人家三家人都是恩恩爱爱，男的都是绅士，女的都是淑女哈，然后都很好的，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样，就他们俩老打架。对，而且不知道你们看过15的月亮吗？那都是给他们剪了。真正关键的地儿都没说，我告诉你，他们打架都是动刀子的，然后牙咬啊什么都出现过的。然后袁志民急了，什么电视往楼外扔啊。袁志民跟我讲说，最逗的就是这个。他说打架打的就是要捅他这个心尖子的地方。什么？如果是太太最心尖的是什么？有人说了，衣服，什么好，什么时髦，脚什么？我急了就全给脚了，对不对？一定要说，这是袁志民自己跟我讲的。啊，你说这个，对吧？有形的东西根本没有解决人生命内在的问题，一点没解决，对不对？好了，我不用讲了，他现在是很好了，现在非常好了。 但是问题是说很有意思，现在好的原因是什么？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的哈，当他们以前我都知道这些故事啊，但有一次他偶然的，我碰到了那三对夫妻中的一个人的太太。后来他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历史，我只知道他是这个人太太，我们聊了。但是这个刘丽后来就跟我讲了，说他们那三对都离婚了，那三对淑女和这个绅士，而且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人的先生原来是伦理学的权威。那么伦理学的嘛，都是自己要做这个道德表率的嘛，以前都是以报和他的太太离婚娶了他自己的研究生，那你说是不是远之明比他们道德修炼更高呢？显然不是，对不对？他道德是已经破产的，对吧？那么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生有更大的超越他的东西进来了，于是使他的人生变得不再一样了，他不是在靠有形的那些道德操守在守着，而是有一个通的一个更高的至上源泉，在那个地方有东西进入他的人生，使他的人生不再一样，能够什么？能够解决那些有形的东西解决不了的地方。不是说远志明现在不打架了，我是经常看他打架，两口子，对吧？但是问题是很有意思，每次打架的结局不一样了，对吧？因为双方都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他们生命之中，于是他们能什么？能够超越个人的那些所谓的唧唧歪歪的东西，是吧？这真的不一样啊！我这个随便讲一个例子，对，比如讲一个例子，这个我第一次去人家住的时候，以前这个开会在一块儿还没去他们家，后来第一次那个时候我还住在纽约，到他们家去开会，然后他说你不要住外头了，住我家，好，住他们家了。我真是粗心大意的，我这人你看很粗心大意的。那我去他们家客房了以后，我太太马上就告诉我说：“你注意了吗？在墙旁边有一溜白布。”哎，我一看还真是。他说：“你没注意吧？我告诉你，在客厅的右边也有一溜白布。”哎，真是。我下楼看看，也真是。那我说什么东西啊？我都猜不出来哈。我太太说：“你这个没脑子，这是放行李的。”因为铁林太太非常喜欢干净。所以行李在外头放地上机场嘛总是脏的嘛，那放那。那好，袁立明就开始讲这个放行李的故事了，说这个经常放不准呢、啊、你想怎么能放准？我都可非常体谅的，我们在外头周末有的时候这个跨着时区飞了那么长时间，甚至飞到世界其他地方，好容易飞回家来了，拎着行李，然后这个讲不溜堂，然后讲完了以后你回家的时候一放，哎，放歪了一点在外头了。然后他们家那时候他太太就说：“你看怎么回事？说你多少遍你就不听。”然后那时候他女儿还没上哈佛，也后跟着爸爸：“你看妈妈说你怎么你就不听？”然后嘚嘚嘚的，这个男人是最烦这种事儿了。然后你是不是要吵起来了吗？我这个又跨时区，在外头辛苦了三四天，然后那么累，讲完了这么辛苦，就是把这箱子放歪了那么一点儿，你值当的吗？这跟我吵，对不对？人民说我一声都不吭，我高兴着呢。为什么？你看我们家地儿都不用我操心，我们家有两个这个姐妹哈替我照顾着房子，多好，高兴着呢跟我讲。哎，这不是说他个人修炼哈，这就是他生命的幅度不一样了，开阔了，他知道说怎么样来相处应该怎么样了。啊，我顺便说呀，得说刘丽两句好话，这样不要给人造一个坏印象。刘丽姐妹，你看那么爱干净哈，我就告诉你，我在他们家，我刚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新鲜，因为我住在这儿，现在已经不新鲜了。那时候偶然去他们家一趟，他每次都把他们团契人都叫来，然后去讲一讲哈。那我知道说他们家轮流着这个的团契在他们家有聚会，那么这个聚会也是，我看着简直是大，你想想说一个团契在家里头，大人小孩那么多，三四十口子，小孩又跑了什么这个饮料倒到地上了，在床上蹦来蹦去，沙发上滚来滚去的，他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你可以想了，连那个远志明那个小边儿在外头都要说的事儿，这个怎么不说了？不一样，对不对？因为这是公事儿，这是为神的事儿，于是甚至洁癖都可以超越，对吧？只要你有神，没有有形的东西不能超越的，不管是正面反面东西，你都能超越，都能超越啊。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所选取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不能选取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因为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当选取我们能把握的东西来做我们人生基础的时候，就一定灭亡，一定消残，一定不能达到完美，是吧？所以人其实是一个什么开放性的反合性的存在，人必须包含比他更大的东西才能成为人， 但凡不能包含比它更大东西的人就不是人，
对，
就变成了物质。当你什么把自己开放，让什么你自己的终极才定到了不致消残的地方，于是你才能真正完美。我说的完美不是简单的，是你今天比照了那个终极目标，于是你当下的每一个意义都不一样了，具有永生的意义，每一个片刻都什么都已经带有了终极价值，于是你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了，你生活的形态完全不一样了。那些有平安有喜乐的人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现存的东西马上满足了他，而是他里头内在的价值是不可超越的，是真正丰满的达到终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能不能开放，对吧？当然这是我们的事儿，我们开放了也不行，开放没有怎么办啊？对啊，好消息就是这个，我们说我们在等着这一位，他已经来了，并不是我们去找他的，他已经来了。耶稣基督什么，他是这个我们的约翰福音3:16讲得很清楚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个含义。他没有说让一切爱他的都得钱财，没讲，也没有说让一切爱他的都身体健康，都没讲。他说唯有一条，让一切爱他的啊，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对吧？都不至灭亡，对吧？这就重要哈，这就重要。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当我们在历史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自我中，在罪的这个局限之中，不知道摸索，不知道奔哪去，不知道终极在哪儿的时候，耶稣基督说：“由于我爱你们，我就从历史的终点，从不灭的那一点走回来，走进历史，来告诉你说，往哪儿走才走得对。”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我这个做研究的时候经常遇到这个事儿哈。做研究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目标的时候，你摸来摸去摸不清楚的。比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高斯吧，高斯就是特别聪明了，据说是他有一个定理是用了3天就发现了，这已经创了这个数学的这个奇迹了。通常一个定理不是磨个5年8年就发明不出来啊，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那么你会发现说，他们发现的定理今天初中生用3秒钟就做出来了那道题，为什么？你看这就是区别哈。当你没有目标，站在这个历史的这一面往前走的时候，就是摸索，就是混沌，就是很多的无用功。但是如果你是从那边走回来的话，就只要几秒钟，并不是今天的那些初中生比高斯他们聪明，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高斯他们已经把那边的东西预先告诉这些初中生了，所以他从那个终点返回来看，马上就看清楚往哪走了。耶稣基督就是干来这件事情，他就是从历史的终点，从那边补这个家里头有这个2个七巧板，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2岁就开始这些七巧板。我想我2岁的时候肯定用了好长时间都摆不齐，就7块嘛，怎么能摆？这摆不上去啊。可是等我记事儿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说我已经很熟练了，几秒钟就可以把它摆上。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摆并不是一块一块摆，当你真正会摆起七巧板的时候，你是预先把整体的印象已经在脑海里印住了，所以你每取一块都知道应该往哪儿放，是吧？这很快摆成了嘛。那我们怎么摆啊？是吧？人生那个比这个板大多了。我来到美国我就发愁了，我不知道你看那个趴子一个，你怎么摆上？脑子记不住了嘛，对不对？好在他寄来的时候旁边附了一个图纸，告诉你说往哪摆，往哪摆，往哪摆，你拼上了。我们也是，我们人生现在这个大拼图啊，远比5000块、10000块更多。那么好在也是，神也把那个图纸给我们了，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这就是通过永生的整体画面，整个路径都在这儿了，你只要按着它摆，一定到那儿去，人生一定完成。这就是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哈，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不知道还有5分钟哈，我们在5分钟之内结束了。好，我不在犹豫要讲什么。神就是给我们这个超越地点哈，我们可能掐掉了，对不起啊，我发现我这个今天讲的这个不够快，我里头这个有好多东西内容不能再讲了。人生是超越的。当我们居在耶稣基督的那个点上，不是仅仅接在耶稣2000年那位耶稣的基督的身上了，对吧？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在2000年前那位耶稣中所展示的终点末世那个图景，我们是用那个图景来反观自己人生的。于是我们今天做的事都不一样了，但凡还是用有形的东西来填补自己，还想迎接有形之物的人，一定有 trouble 的。 我说那是猪狗的生活，我不知道你看过猪怎么生活吗？你们注意猪怎么生活，猪是完全活在当下的，能够获取的有形之物就越多越好，所以猪就是拼命。你看没有一个猪会站在旁边很悠闲吃饭的，我不知道你去过猪圈没有，只要那个食物哗一下来，你就听到哗哗哗哗哗哗都在抢哈，没有一个人会这个悠闲的吃的哈。但问题是说这个吃的越多麻烦越大呀，谁胖就先宰谁嘛，对不对？很明显的，我就常常想说，如果我是猪的话，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肯定节食50%，对吧？先杀他们好了，别杀我了。可是没有一个猪是真正能够站在这个超越的立场，能够看到历史终点是什么的。他都是活在当下，在当下这个有形之物站，其实我们人不比他们高明啊。您没想过说，人也是这样，都看在当下，都看之物的这个多寡来决定我们人生的吗？耶稣基督来就是打破我们这种罪的生活，来告诉我们说真正超越的那点在什么地方，人生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从而用这个拼图反观回来，于是你对世间东西的判断都不一样了，你行事的方式都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好，我讲最后一个见证我就结束了，请我看5分钟哈。这个故事是宾波波波给我讲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给我讲了。他说在这个在就是讲10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他说也不是我们中国的事儿，他说在100多年以前在英国，所以你们大概已经猜到我说的是谁，有那么几个人，确切说6个人，所以我们说剑桥七杰是误传啊，有一个不是。他们有这么一伙年轻人呢，他们有感动，要做一个决定。那时候上剑桥不得了了，我去了耶鲁我才知道了，其实像这种名校在50年代以前全都是只有有钱人能上的，这个没钱人进不去的，在英国特别是讲究世家的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好世家出身，有钱人出身，当然不是有钱能进去了，你是笨蛋还是进不去嘛，还得是起码是有钱人里的聪明人才能进去啊，所以是又聪明又家世然后又有知识哈，那么前途远大。结果他们听到了戴德生这个弟兄所做的见证，所以他们就是听到神的呼召要去中国的内地。当你们是疯了是不是？你们这个做点什么事不好啊，你们在英国用你的身世来做点这个任何的福音工作，那对上帝也好啊，对，你去中国那中国人都不去的地儿，你跑那去干嘛？好，他们不听，他们说这是神的呼召，于是就去了。那时候去中国可不像现在，不是飞机哈，半天就到了，那个时候要坐船，红海好像已经凿通了，要从红海超过，然后从印度洋那边穿过来，3个月才到上海。这不完哈，他们最远的人去甘肃这个地儿和新疆这个地方，还不是这个，咱也有进出去河南的这代的人。那么要去甘肃和新疆的人怎么样呢？还要先坐火车，那个时候火车不是像那电气的，呜一下到了哈，那时候是出租车，慢慢去了。这个出租车也只能坐到宝鸡，从宝鸡干什么呢？再坐这个，现在我们已经看不见了，那种大气包的长途汽车。坐到哪儿呢？最多只能坐到敦煌或酒泉，然后再什么呢？再骑骆驼。又过了好几个月，好容易到来的西班牙语言、哈萨克语言，还得学风俗，还没学会呢，病了。有的人就埋在那儿了，有的人就没辙，又坐着骆驼什么又回去了，治病去了。那你说这不是瞎掰吗？啊，神这个怎么做这样的亏本买卖，把这么样的精华的人叫到中国这个不毛之地，最后啥还没干成又回去了，是吧？记住啊，只要是在神里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是会消残的，我就告诉你这个真理，是吧？只要你的目标是神，是坐在基督里的，没一件会消残的。当时就过去了，一切都变成了风尘，那些那个新疆的沙漠似乎已经埋这个这些中古都埋掉了嘛。可是大概20-30年就有很多人感到不对，是那些人不是他们有形的业绩，而是他们所带来的圣灵的催逼，就使在江南的很多的大学生，就是在河南和山东的很多的城市平民和富裕农民感到了催逼，连英国人都能放弃剑桥的学位所造成的那些工业，来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向我们的人传福音，我们是干什么吃的？于是他们筹备了很长时间，祷告了很长时间，也开始移动。其实边摸波波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所看到那个献给无名写的，他们就去了，但是去的也不凑巧，那么很快大陆就变色了，所以他们大概是基本上是在这个49年48年到那边的，50年新疆就解放了， 那么其他地区就更不用说，早解放了。于是这些人呢没音信了，当时就是这些基督之家都被摧毁，有些人就被关起来，像赵牧师什么的，他们都被关起来。那么好多年又没音信了，似乎神又做了一次赔本买卖，又把那么多大学生运到那儿去，这么多原本在这好好这个在这个这个山东河南好好坚守的这些工人农民运到那儿干嘛去，对不对？然后好多年没音信了。斌伯伯后面讲的这是结局，是一个河南的姐妹亲口给他讲的，说七八年的时候，四人帮打倒两年了，人生开始有一点的自由了。那么这个河南的这个姐妹每天祷告，心中就非常的不安，说哎呀，说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说那些去了新疆那边甘肃那边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了。于是他就决定，他祷告了以后决定他自己花钱买一张火车票去哪，那时候是不得了的事儿，那时候可能一个工人只挣一个月只挣三四十块钱，他就拿出来买了火车票就去了。去了还不行，到了新疆之后，新疆是很大的，中间是塔里木盆地，那么住人只是住在四边，那么他想说我要看，我就要看最荒凉的地方，于是他选择了南路和西路。你要看南路西路你就知道了，都是跟新疆青海那边连，那边和这个外溢连着的。那么他说很有意思，那个地方荒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人烟的，只有在那个长途汽车的每座子的小镇子和村子里头，少的有一二十户，多的是有两三百户，就是这样的地方，就他们一阵一阵走，那么几千里地啊坐下来了。他说他坐的整个几千里地他非常的感动，他说在几乎不是所有的，在几乎稍微大一点的镇子上都有查经班和团契。啊，你说那从哪来呢？天上掉下来的？他说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四十年代过去的西北灵工团、福音普传团，他们第二代、第三代的传人，记住，不是血缘的第二代、第三代，是灵命的第二代、第三代。啊，你说我们今天新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的生命改变？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七个人，他们在一百年前听到神的呼召，于是什么？于是他们就抛弃在英国的一切，来到内地，把自己的一生做在了世人看起来一事无成，却是在主内永不消残的事业上。于是才有我们今天什么新疆的这个局面，是吧？我们今天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做在主里的东西，不会消残的，不会消残的。而你忙在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我们刚才不管是功名利禄，不管是其他的这个，我们甚至卿卿我我的那些东西，都会过去。说你要迎接谁进入你生命，对啊，是这二十块钱呢，还是那个伟大艺术家，我说的是创造者哈，他所赋予你的上帝的形象。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就这样来救我们，我们这些因罪而困守在我们当下，困守在我们这些有形这些肉体和理念里的人，你不嫌弃，你爱我们，来到我们生命中，用你自己的血为我们倾倒出来，就把这永生的生命，这永生的荣耀，把真正生命的丰沛就这么赐给我们。那主就恳请你，让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是已经接受的，就更体验到你恩典的宝贵，那么我们还没有接受的，还在听你敲门声的，就愿意把门打开，把你迎接到我们生命中来。那主就恳请你所保守的工作，继续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你的圣灵藏在我们心中，让他不断的来翻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由此而更新。主，一切在你手中，请你保守，这样祷告无愧，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